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教牧书信里面的第六课。这一课呢，我起个小名字吧，叫待人处事。这方面的事呢，圣经里面其实讲的不是特别的多。那今天特别的有意思，是在提摩太的前书的第五章里面呢，整章内容是在讲这些我们日常看起来比较琐碎的教会里面的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教牧书信一共是三卷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我们大概有13个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第一堂呢，给大家讲过，以弗所这个教会呢，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保罗要派提摩太去处理这个教会里面的问题。那主要的问题呢，是有这么几方面。一个是呢，有人在教导异教，有的人呢，在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有的人呢，在追溯自己那些无穷的家谱，用这些事情呢来冲淡生争道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影响力。所以保罗认为这个事情呢很严重，所以他讲了说，你们提摩太，你去这个教会呢，带给他们的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这是争道基要，而不是这些异教荒谬无凭的话语，或者是那些无穷的家谱。那这是第一课我们大家讲的。那第二课里面再讲一个具体的事，就是如果原则知道了，那具体的怎么处理呢？他告诉提摩太说，第一要做的是祷告，要为教会，要为万人，要为君王祷告。然后教导提摩太说，你在教会当中呢，要以基督的救赎作为核心来教导，说男人们呢，不要去整天发怒，要无愤怒、无争怒，举起双圣洁的手去侍奉。那让女人呢，要知廉耻，持守自守，诚敬学道，学会顺服。那这些具体的教导完了以后呢，第三课我们就讲到说，这些东西由谁去做？有了原则，有了具体的方案，那不可能有一个提摩太一个人去做，谁去做呢？就是我们第四课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有在教会里面要设立监督或者叫长老和执事，有监督呢和长老代表教会来主持教会的管理和教会的正道整理方面的宣教，那么执事呢，处理教会里面的日常需求方面的事物。那这有了具原则，有了具体的方法，有了人，那么下面呢，保罗开始介绍他的这一卷书里面对提摩太个人的一些特殊教导，其中分这么三个方面。一个呢，他要求提摩太你要做一个好榜样，这个榜样呢要为人师表。那么第二方面，他要教导提摩太说，你在教会里面呢要有正确的待人处事方式，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第三个内容呢，就是你要知足，不要贪。那么这是整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对这个提摩太所介绍的这几主要的几个内容。那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在第四方面，个人榜样里面的第二个部分，如何在教会里面待人处事。好，我们先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以后呢，我们再展望一下这个书卷里面的主要内容。那这个部分内容里面，保罗讲了大概是待人方面，讲了第一个，你要如何对待普通会众；第二个呢，他要讲如何对待教会里面那些弱势群体，就是弱者；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如何对待为你宣教传讲真道的这些长老或者执事们。那这是它的主要内容。关于处事方面的教导呢，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呢只有几节内容。那这整个这一章内容的主要部分就是如何对待教会里的弱者。那我们会把这几项部分呢一项一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先看第一个，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在教会当中呢如何对待会众，这是待人里面的第一个部分。那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他前面用了两节的经文来讲这个问题。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那这几两句话基本就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处待人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把教会当作神的家，把教会的成员呢当作父亲母亲弟兄姐妹来进行劝导。所以这里面教导的内容其实大家一看就懂，没什么太多的解释。那为什么说教会是神的家呢？这个家里面谁是头呢？那我们从以前的保罗的全部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教会是神的家，因为它是基督为首的。我们所有的都是基督徒，是基督底下的家庭成员。所以呢，我们在弟兄里面，在教会里面成为弟兄姐妹。那我们教会当中的连结呢，是通过宝血来连结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是因为基督的血，就像我们今天的主日守圣餐一样，完全是因为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救赎我们，我们才能够在一起。那么在这里边呢，一个原则就是要尊长爱幼，对于年长的劝导他们如父母，对于年轻的呢劝导他们如弟兄姐妹，要有礼有节。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叫清清节节，清清节节就是说你别人看出来你做的事情公正，没有任何偏见，不带任何的这个无差别的对待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以爱相待。那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教导的主要内容，这个很容易理解。对待会众，我们要像家庭成员一样去对待他们。那么关于教这个圣经里面对长辈的尊敬这方面的教导，其实经文很多。那么保罗在这儿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经文引用，也没有太多的教导。为啥呢？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尤其是摩西五经以及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呢，对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详细的这个教导。那么我们把这些经文呢收在一起，给大家讲一下关于孝敬父母的事。那孝敬父母在圣经当中呢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教导，是一条法律。那这个和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不同，我们中国人的观念认为孝敬父母呢属于道德范围，但是犹太圣经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是与法律规定。你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它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里面，摩西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就是你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这个性质我们要搞清楚，孝敬父母不是可以或者不可以，不是责任和义务，而是犹太上帝的律法规定。而且这一条律法呢是被圣经称为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应许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地上可以长久。所以好多人老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就可以使你在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不要到处乱找，读圣经就知道了，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那你们做儿女的要听，在主里面听父母的，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是这么教导的，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箴言当中呢也有这样的教导，所罗门在教导里面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老了不可蔑视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也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你看到圣经里面他对长辈对父母的孝敬，它是一条法律的形式出现，这个是我们要非常严肃的举证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道德层次的问题。那在这个方面呢，我其实个人有一点小小的感动。我们在海外的这些人呢，对于我们在国内的父母，可能最亏欠的就是没法在他们的身边来孝敬他们。那去年的10月到11月这一段，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到国内去，陪我80岁的母亲，整整待了有4周多，将近5周的时间。那这是我一生当中可能陪我的妈妈一起待的时间最长的，每天可以陪她去散散步，陪她去吃点东西，带她去坐坐高铁啊，坐坐地铁啊，看一看城市的夜景啊。我觉得这个是真是让我心里面感到很大的宽慰。我也不知道能有多少机会，这样的机会再陪伴她一次。希望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陪伴我们年长的父母，这是圣经给我们一条命令，作为法律来规定，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寿。所以别的东西呢都不是以法律形式，这一条非常重要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中国人总认为孝敬父母是道德是伦理，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规定，圣经规定是一条法律，必须的，没有选择的。好，那是这一条教导里面我们大家说一下。那么保罗在这儿给提摩太教导的第二个待人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弱者。就你在除了教会里面的弟父母，把这个年长的当父母，把年轻的当弟兄姐妹以外， 那教会当中总有一些人呢，体弱或者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有一些属于弱势群体的。那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以弗所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寡妇。所以他在第三节就说，你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一世纪的情况。寡妇呢，在一世纪的时候呢，有两个来源。那我们今天的寡妇基本上就是死了丈夫的叫寡妇。那个世纪呢，不是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呢，就是丈夫过世了，这些妇女称为寡妇。那还有一个来源，就是一世纪呢，有这个一夫多妻的这种情况。那有时候呢，丈夫会把某些妻子呢休掉，或者是抛弃不要，也成为寡妇。但是她的丈夫实际上是活着的。所以一世纪呢，在教会里面的确有一些寡妇。那这些寡妇呢，她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她们呢孤苦无依，又没有社会救济系统，也没有社会的养老系统，所以她们在生活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世纪不像我们今天，妇女是可以全职工作，有自己收入的。那个时代呢，妇女基本上是依赖于丈夫，依赖于家庭。所以如果说丈夫不管她了，或者说丈夫过世了，那么这个寡妇就在她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保罗在这儿教导说，你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注意后面这个几个字是真为寡妇的，那他下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真为寡妇，什么样的寡妇是不需要理的。那这地方我给大家解释一个词，尊敬。尊敬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孝敬的意思。这个孝敬呢，包括两部分，是心理上的孝敬和经济上的帮助。它原文有这两层意思。所以孝敬父母不仅仅是我们整天叫他爸叫他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既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爸妈，也要知道我们在经济上需要帮助他。那这是孝敬这个词原来的本身含义，有这么双层含义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保罗对这个寡妇的这方面的教导他是怎么样说的啊。那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原则是什么。他说，若寡妇有儿女或者孙女，孙者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那第一个条件，如果你家里面没有丈夫，但是寡妇在家里面呢仍然有儿女，或者说有孙子孙女之类的话，保罗说这个事情应该从家里开始行孝，而不是直接把这个妇人呢带到教会里面，由教会来负担。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信赖神，昼夜不住祈求祷告。那说如果这个妇女在家里面没有儿女，没有孙女，没有孙子，那怎么办呢？她独居无靠，那这些人呢又是仰望神的，在教会当中呢属于仰望神的这一部分人，那这部分人呢是真为寡妇的。那第三个方面，他说如果那些寡妇们呢好夜乐，正活着的时候呢就像死了一样，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那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好夜乐的寡妇，他说这些寡妇呢，你在教会当中呢应该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那注意这个无可指责不是说他们行事为人没有任何缺点，不是这个意思，他指的这些寡妇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夜乐，要持守自己的贞洁品行，他指的是这个内容，而不是指的他日常生活当中不犯错误，或者说像我们其他人不说不犯错误或者不做其他的事情，不是这个，是指的他的贞洁和品行方面让人无可指责，因为他是寡妇。所以这是保罗给的原则，原则就是区分每一个寡妇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情况，然后给一个原则是先从家里面尽孝开始，然后呢再到教会里面去。那具体的性质是什么？说孝敬父母照顾弱者，这样一个做这样一件事情是善事呢，还是他有什么其他本质的东西呢？我们看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便是如此。那这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关爱弱者就是持守生真道的一种表现。那这个在我们当中呢，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当中其实也是这样，我们说所有的事情里边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没有孝道，那他所有的良善都将变得苍白。那么我们中国人也知道说，知为人子者 人然后可以为人，你只有知道自己是人的孩子，是人所生，然后我们才能怎样做好自己。那这些中国古代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要尊敬长辈，孝敬父母。那《出埃及记》里面的第22章里面也有这么一段记载，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以哀求，我又终要听他们的哀声，就要发烈怒，用刀杀他们，使你们的妻子和为寡妇，儿女为孤儿。但是耶和华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说，孤儿寡妇是神非常看重的，他的子民当中的弱者，所以不允许任何人苦待他们。他说如果苦待他们，他们向上帝祷告的话，上帝会出手，会为这件事情发怒，会让这个事变得不可收拾。所以你能看到呢，孝敬父母这件事在圣经当中呢，它是性质非常严重的，不孝敬父母就等于违背真道，不是像我们日常脑子里所说的只是道德伦理上的不规范而已，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对这个性质定义是非常清楚的。那下面一点要谈的说，在教会当中侍奉这个弱者呢，要有一定的条件，不是说一个人没饭吃教会就要去管理他，教会这个慈爱和行善和这个这个词怎么说来着？和这个救济机构是有区别的，不是说所有人没饭吃都可以到教会吃饭。那保罗对这个方面条件是怎么设置的呢？讲这么一条，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龄到60岁，从来只有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遇难的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教导里面，他有那么多的弱者，是不是每一个弱者我们都要像慈善机构一样去帮助他们呢？说教会的原则不是，是有条件的，大概呢这么四个方面。第一个，这些人需要登记，需要造册，你需要知道教会哪些人是弱者，哪些人需要帮助。第二个条件呢，年过六旬，也就是60岁以前的人呢是有这个自食其力的能力的，那超过60岁的人呢，保罗认为教会需要给他们帮助。那么下面的第三条呢，是一夫子妻，也就是如果这个寡妇是好多个丈夫的妻子的话，这是不属于教会关注范畴范围内的。另外，这个寡妇需要有一些好的名声，要竭力行善，也就是他本人需要在教会当中有好名声，在社会当中有好名声，知道怎么养育自己的儿女，接待教会里面来宣教的这个远方来的人，又在教会当中为圣徒洗脚，他自己本身愿意救济这些遭难的人，竭力行善，这样的人才是教会所谓的弱者需要关照的部分啊。如果这个人有劳动能力，而且有不规范的这个行为或者夫妻关系，而且不愿意行善，也不愿意接待教会呢，不愿意接纳基督的救赎，那这不属于教会需要关注。所以我们教会不是慈善机构，这方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教会不是慈善机构，我们的目的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基督的爱领导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慈善机构说无论这个人怎么样都给他吃给他喝，这是有本质区别。这是保罗讲的在对待弱者的时候是有条件的。那么下面讲对待弱者呢，也要有区别，不是所有符合这些条件所有的这个寡妇都需要去照顾的。他下面讲了这么几点啊，至于年轻的寡妇可以辞他，那这个词用的很严肃，就是说可以辞他，就是教会不要理他，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约。那这句话理解的时候呢，好多人可能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啊，就说这些年轻的寡妇刚开始到教会来很无助，需要教会的帮助，但是一旦帮助呢有所好转的时候呢，他就想嫁人，而且违背了他当时给教会许下的这个愿望，比如说他要持守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做什么的事儿。说这个事件说的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这个不是指的他当时结婚的时候的许愿，是指的他在教会里面被关照的时候对教会的承诺。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些年轻的寡妇说， 我既然死了丈夫，或者说丈夫遗弃了，那我就对教会许诺，我终生侍奉教会，我终生持守我的单身身份，我不再嫁人，我愿意为主奉献。然后呢，这些人好了以后呢，他就违背了这个意愿，又开始去嫁人，整天去找事，情欲发动，欲想嫁人。那么圣经里面说，这样的人呢，保罗说是要把他辞掉，不能作为教会关照的对象。那十三节里面讲到另一种情况，这些人呢，为啥出现这个状况？他这些人习惯懒惰，哀家邪友，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那这种情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陌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在村里农村里面生活的时候，那尤其是这个单身的姐妹们，经常会聚到一起说一些事情啊，这个村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像一个新闻发布中心一样。那保罗说，如果这些寡妇整天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那我们教会的善居就会产生重大的副作用。那有人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个为什么行善会带来副作用呢？我想当你在教会侍奉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这个确实存在。那我记得在教会当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这个会众呢，他生活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么教会就帮助他，一直把他帮助到他要这个临终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出现一些问题，那临终的时候呢，这位会众甚至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的墓地要埋在什么地方，我的棺材要买什么级别的，我的这个追悼会要开成什么样的规模的。那这样一些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大家的教会里面的帮助的人就觉得有点太无理，就说你作为教会帮助的对象，那么最后你会发现行善会带来很多的副作用，让这个善良被人所利用，成为被帮助人的一种挟持，来挟持教会来为他准备一些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一些事情。那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是经历过的啊。那下面一点说，我们所愿意年轻的寡妇呢嫁人，生育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所以保罗说，如果遇到这样一些寡妇的话，与其教会去花费精力花费财物去关爱她，不如让她去嫁人。那么嫁人以后呢，她就有事做，她可以生儿育女，可以养育儿女，可以治理家务。那么有事做的时候呢，她就不会去懒惰，也不会去闲游，也不会去说长道短，更不会去好管闲事。所以保罗教导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寡妇的话，年轻的还是主张她嫁人，嫁人以后有所归宿，她就有事干，可以治理家务。他说如果不这么做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些人可能最后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基督，被撒旦随从了撒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有时候行善呢，未必能把人真正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教会的目的不是让人吃饱穿暖，而是让人回到基督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本质工作，本质上的目的。所以有些人你可能把他带到教会里吃饱穿暖了，结果呢他远离了基督，随从了撒旦，那这是在教会当中非常严肃的禁忌。所以保罗讲，对待这个弱者是有区别，不是一视同仁的啊。那么下面一句话说，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无靠的寡妇。那这个就是在对待弱者的时候呢，要有先后。所谓的先后就是先在家里面尽孝，如果家里面有儿女的，儿女尽孝，如果没有儿女，有这个下一代，有孙子孙女在尽孝。但是如果既没有儿女又没有孙女，家里面有这个其他的妇女亲属，那也要在家里面救济，不要累着教会，不要把这些人首先委托给教会，然后呢自己不去做，那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保罗的教导是说，有条件有先后，一定要有按照这个条款来，而不是我们随随便便见一个有需求的人，教会一定要去帮助他啊。那这是保罗在这方面教导给说教会给提摩太讲，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到以弗所这样一个大的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你对待教会的会众当中这些弱者 应该怎么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保罗教导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待人里面的你如何对待教会当中的长老，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你如何对待教会当中的教牧和宣教士以及传道传扬神征召的人，就指的这些人。那么长老 和那个 监督呢，是负责管理和宣教的，执事呢是负责日常教会事务。那保罗在这儿特别以长老这个字来提出来，说你们要善于管理教会的这些长老，你们当以为配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那保罗在这讲了两种人，一种是教会的管理者长老，一种是教会的传道者。那传道者呢，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牧师，也可能是小组长里面的，像我们主日学老师，都属于宣教的人员。那这些人员呢，他说你们要加倍的去敬奉。所以这个词又出现了，敬奉这个词前面和孝敬这个词是一个含义，它从本质上讲是精神上的礼遇加上经济上的报酬。所以这个词这儿讲得很清楚，保罗在这儿讲的呢，说你对这些教会的长老要尊敬他们，从精神上给他们足够的尊敬和礼仪，在经济上要加倍的报答他们。那我们从这个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本身他不太接纳教会的奉献，也就是他只接纳过这个腓立比教会给他的奉献，那其他的给他的奉献他基本上不接纳，这是保罗自己的决定，因为他自己在做工，他有他的收入，他可以维持他宣教的工作，所以保罗这么的没有亲自这么做过。但是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很显然保罗在这儿教导呢，就是这些长老或者说传道教导的人呢，应该得到经济上的报酬。那这里面引用了一个旧约经文，出现在生命记的24章里面，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我们这一代人都在小时候农村长大，我们知道那时候没有机械化，你要小麦或者这个豆子之类要驮粒的话，就是用一个很大的这个石头，然后用这个驴啊牛啊的把它拉着在这个场上面去转，转圈的时候呢就能够把这个粒从那个夹壳里面拖出来，那这个就叫踹鼓。那踹鼓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就看到确实拉这个我们那叫鹿鼠，拉这个鹿鼠的这个动物呢，其实它的嘴是不拢，它可以吃的，可以吃在场上的豆干也好或者是麦穗也好，它是可以吃的。所以保罗应用了这一段旧约经文，他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你都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因为它在劳动，更何况为你教会中心管理和中心传道的人们，你们更加要加倍的去报答他们。那么在第二十出埃及生命记的24章里面还有之外，他另外一段话说工人得工价的应当的，这段话出自于旧约的生命记24章，他说困苦贫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者在你城里寄居的，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贫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了你。那保罗讲这句话的初因就是因为生命记里面讲的，生命记里面讲的一个贫苦的人如果给你打工的话，不要拖欠他的工资，更不要让他的工资拖欠很久，他说不可把工资拖欠到日落，因为他贫苦，他的生活就是依赖于这个工钱。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国现在是很严肃的，非常严重的，拖欠这个工人工资，这个是在中国现在挺普遍。但圣经里面的教导很清楚，不可拖欠为你打工的雇工的工资。那这句话呢，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他为你干一天活，他应该得到一天的工价。那保罗给提摩太在这儿的教导说，在教会里面，长老是为你管理教会，传道的人是为你传扬神真道。那提摩太呢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保罗其实建议提摩太该有的待遇你应该鼓励教会按照正常的程序要加倍的敬奉这些人。那这是对长老的一个正面的教导。那么下面呢就是对长老的另外一方面的 待人方面，他说如果有人要控告长老的话，如果没有三两个人的证见证呢，就不要去收。那任何一个教会都不完美，你作为这个教会的长老，总是有人觉得你是一个敬忠侍奉的长老，也有的人会认为你是一个有权限的长老。所以保罗说，对待长老呢，你要在经济上帮助他，同时呢，你还要保护长老他所在位置上得到被别人攻击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有人指责长老的话，一个人两个人不要去理他，如果有三个五个人的话，那你要注意一下。那下面说，如果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那这句话里面呢，大家的解读就有点区别了。有的人认为这是指的一般人，说如果教会当中有人犯罪了，那就应该在当众指出，给别人呢做一个警戒，让别人感到惧怕。其实你要细究这个地方讲的原文的话，犯罪的人其实不一定指的是普通会众，就指的这些长老。他说如果长老有人指控他的话，如果长老确实犯罪了，那长老所犯的这个罪行呢，需要公众来指责，使他其余的人呢可以受到警戒。我觉得这个解读呢可能更接近于圣经一点啊，但是也不否认其他人认为这个犯罪的人指的是其他所有的人，也有这种可能。但从这个上下文看呢，更多的可能是指的当时的长老。如果有人控告长老犯罪，那长老的罪行不能隐瞒，应该在教会当中公开的指责。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从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啊。那这个教导其实蛮有意思，他说如果你在处理长老的这个事务上的话，一定要遵从一个原则，有问题的需要当面指出来，没有问题的不要去理他，但是你要做到无成见无偏心。那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可以说我们在所有的人里面最难做到的，就是我们看问题无成见，我们处理事情无偏心。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弊端，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应该思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待世界的时候，是不是存有成见，是不是存有偏心。所以保罗特别教导提摩太，你是负责教会里面的重要的领导人物，所以你在处理教会长老对人的这件事情上，一定要遵守这些话，不可从成见，不可有偏心。如果你能做到无成见无偏心，那么你在处理长老的这个正面的你也没问题，你在处理一些长老的犯的罪过问题上你也不会有问题，神会站在你的一边。那么下面呢，保罗就开始教导提摩太的第二个内容，除了待人以后就处事，就是你在教会当中如何处理一些事情。那处事的部分呢，保罗讲的其实很简单，就这么几句话，而且几句话里面呢讲了几个不同的东西。那我们看第一件事，他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个教导其实对我们今天蛮有用的。你会发现按手的这个礼仪呢，在教会当中你经常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我们要裁判宣教士出去，我们的教牧呢会替他们按手祷告。比如说有儿童奉献礼，我们的教牧呢会按手祷告。比如说有牧师被案例，那么其他的教牧呢也会按手祷告。所以按手这件事情呢，在教会历史当中是非常通用的一种礼仪。但保罗在这儿特别的指出，他说如果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要非常谨慎。为啥谨慎呢？他说你一定要谨慎你手按下去的这个人是不是有过犯有罪恶。如果这个人有罪恶的话，你为他按手，那你就在他的罪上有份。所以他教导提摩太说，你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不要轻易的给别人行按手礼。那这个其实给我们今天很大的教训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按手礼仪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被按的那个人他的这个基本背景基本情况，至少他没有显而易见的过犯，否则的话按手的人将在这个被按的这个人的过犯当中有份。那这个讲得很严重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的事，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清楚的判断对方是不是有过犯，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判断的东西。但保罗说你需要注意谨慎，所以不要轻易按给别人按手。如果我们读这个保罗的历史学教史，比如说《启示录》《先传》，包括他的其他的书信教导的时候，保罗其实很少给人按手，但是他曾经给提摩太按手，祝福他，赐给他恩赐，所以提摩太他再次提摩太说：“你不要辜负我曾经按手所赐给你的恩典。”所以按手呢需要谨慎，但是呢也不是说不能做。如果你确实知道这个人是清清节节主的仆人，那你需要用上帝的名替他按手，赐福他，祝福他。所以这是关于第一件事啊，关于按手的问题。第二件事，他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这句话呢其实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关怀，就你处理事情的时候呢需要有呵护，对你的身体需要呵护。好多人说提摩太身体不好，但究竟提摩太身体有多不好，圣经其实没有太多的教导，也没有太多的资料记载，只是说他可能这个肠胃不太好，或者说胃经常不舒服。所以保罗说你可以用一点酒呢来代替喝水，使你的胃部呢得到这个一定的保养。那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所有的在上帝面前施工的人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呵护好自己的身体，当然不一定是胃病了，也可以其他方面的疾病也是需要这么去做的。所以保罗这样的教导提摩太说你要注意好你的身体，你胃不好，所以要喝一点酒。那下面一句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那这段话呢告诉我们说，你在教会当中处理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很难分辨这个人是有行善还是行恶。他说行，有些人的罪恶呢一眼就看得出来，有些人的罪恶呢一眼看不出来，可能需要你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清楚，经过调查才能看得清楚。这个地方说先到审判案前，原文那个意思就是经过调查以后你才能发现。所以对于罪恶是这样，下面他说对于行善也是这样，有些人的善行呢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人的善行呢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发现。所以呢这一段在教上在教导什么，保罗告诉我在处理教会的事情的时候呢要明辨，不要让眼前的某些事情把你蒙蔽掉，需要谨慎明辨哪些是罪，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好的。这是保罗给处事给出的几个简短的教训。好，那我们下面呢给大家谈一下关于酒的问题。保罗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这一个地方教导提摩太说你可以喝点酒，但是圣经里面在好多其他地方呢教导呢又很清楚说不要饮酒滋事。比如说在选择长老和执事的时候，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可饮酒滋事。那究竟圣经当中对酒是怎么看的？我们好多人的牧者呢也有两派意见，有的人牧者的教导说圣经中的酒是可以喝的，有些人的教导说圣经中基督徒是不能喝酒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有的教会喝酒是允许的，有的教会呢是不允许。那么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和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我们如何看待饮酒的问题啊。首先呢在圣经当中说一世纪的酒呢分清酒和浓酒。那什么是清酒，什么是浓酒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制酒工艺里面大概有两种，一种呢属于酿造，一种呢是勾兑。那酿造的酒呢就属于浓酒，一般你酿造出来的酒基本上都在45到50度以上，才是真正酿造出来的酒。那勾兑的酒呢就是把酿来的酒再加水勾兑调味以后出来，那个就是清酒。所以我们是喝的低度酒实际上都不是直接酿造出来的，是勾兑的。所以圣经里面也是这么说，因为当时的酿酒技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先进，那时候呢大家就用这个传统酿酒出来的酒呢都是在45度到50度以上，所以属于浓酒。所以浓酒呢是不是一般日常下喝的，浓酒是在各种庆典 礼仪的时候才喝。那么清酒呢，清酒就是把浓酒加水兑成这个浓度很低的时候，这个是日常可以喝的。那我们今天中国人喝茶，其实犹太人在历史当中喝清酒就和我们中国人喝茶很类似，它是低浓度的一种饮料。为啥要这么喝呢？因为一世纪的水是不干净，像我们今天的自来水是消毒过的，我们可以直接拿来喝的。那一世纪没有这个技术，所以呢，喝水呢有时候会生病，所以有时候就加一点酒精呢，作为一个消毒过程，使得这个水更加安全。所以当时的人吃饭的时候呢，会喝这个清酒饮料，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吃饭喝饮料一样，它是一种很低浓度的这个酒精量的一种饮料，所以叫清酒。那我们了解了这些日常以后呢，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里面教导说，对于那些纳西尔人，纳西尔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委身于上帝一段时间的这些人。他说这些人应该清酒、浓酒都不能喝，应该禁忌喝酒。那这个在圣经中明文规定，如果你对上帝有这个委身，说我要委身做纳西尔人一年或者两年，这个是有时限的，不是一般不是终身的。这一段时间内，你清酒、浓酒都不能喝。那圣经的第二个教导呢，说长老执事选择的条件是不可饮酒滋事。那这个饮酒滋事不是说你不能喝酒，是指你不能醉酒，因为醉酒而产生事故。第三个，喝酒呢其实有治疗养生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救援当中呢，这个酒可以消毒的，他们也知道，所以用来医病，用来这个用酒查身。但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中国的中草药、中药里面呢，都是用酒来作为药引使用的。那这方面的这个历史呢很清楚，都可以用。那么问题来了，究竟圣经当中能不能喝酒呢？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耶稣在加纳的时候行过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那是一次重大的这个宴庆活动，也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说是一个庆典活动。那个庆典活动中喝的是什么酒？喝的是浓酒。那这里面被请的人里面有耶稣和耶稣的门徒，还有耶稣的母亲。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故事里面说，正到这个宴席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酒没了，所以呢耶稣就把水变成酒端上去让大家喝。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一世纪其实在欢庆啊、喜庆的这些庆典当中，喝酒是一个习惯，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在餐饮光那个重大的喜庆活动当中，以酒作为一种仪式一样，它是表示庆典。但是圣经禁止我们醉酒，禁止我们饮酒滋事。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喝酒呢？可以少喝一点，但不要醉酒。这就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可以少喝一点，不要醉酒。醉酒是圣经所严格禁止的。那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一点酒都不能沾，也不见得。像我们今天呢，有各种这个清淡的这种饮料，其实里面也有一定的酒精含量，但是不要因醉酒滋事，给你带来神志上的不清，甚至话语上的不清，导致严重的后果。这个是圣经所明文禁止的。所以他在选择长老执事的时候，特别有一条条件，不可饮酒滋事。那么在前面的这个格林多前书里面教导圣餐的时候，不可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呢使主的圣餐变成一种混乱的这个饮食，这是保罗所严格谴责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一世纪的人是那个守圣餐的时候，他喝的就是一种带酒精的饮料，而且他们是当正餐来吃，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拿着一个小杯，拿着一小片面包，他是大家围坐在一个桌上，就像我们今天的暗宴一样，这样是一世纪的圣餐模式。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历史和圣经的教导的话，基督徒应该警戒，不要让酒来控制你自己的意识，这个是绝对禁止的，圣经不允许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每一个基督徒不能喝一点酒，这个倒也不是。如果你的身体不适，需要以酒来调养的话，也是一种正常的理疗方式。那这是我们今天呢需要给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来看到的一些圣经的教导。那总结到一起的话，待人处事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教会里面日常生活当中必须面对的。对于会众，我们要待他们如家人一样，年长的视为父亲母亲， 年轻的视为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对待会众方面给出的教导。那教会当中对于那些弱者呢，要友善，要有序，既要关照到他们，又不能让你的爱心被人利用，最后成为一个不好的见证。所以不要让你的爱心最后产生副作用。所以他说你要友善，而且要有序，要有规范，有条件。那对待教会里面的长老和宣教的人员，你要敬奉，但没有偏心，没有成见。这是保罗给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那处事方面呢，我们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你要谨慎明辨。不管是你去这个按手也好，不管是你去饮一点酒也好，还是你去判断一个是非也好，需要谨慎明辨，不要急于下结论，需要有一段时间谨慎去考察，去考察这个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神有利，是不是对教会有利，是不是能造就弟兄姐妹，而不是说是不是我喜欢，或者说是不是我来决定，这个是很不要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影响到我们基督徒在教会的每一天。那不仅仅是教牧要遵守，也不仅仅是团契的小组长啊、团长啊、主日学老师要需要遵守，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持守这样的一种观念，来对待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弱者以及我们的教牧。好吧，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面呢会给大家留一段。